对立或只有对错的心，他小错你大错呢？我后来我在最近在跟一些谈，就说有时候啊，我们以为我们很亲近，结果发觉对方错的是小错，而你这一份坚定的执着跟慢心反而是大错。哦，不干那个，我这都唔对，各位讲啊，我想唔对啊。我说你不知道啊，你以为你对，不是他们的问题对我来讲都是小问题，你的问题才大。才警觉说，是我的问题大，我说是哦，因为你看你这种烦恼心。我就把它分析说，你以你现在表现，你具足哪些烦恼，你知道吗？而对方如果不谈他内心，从他表面你在乎的那个错，他就是这个因缘而已哦。但你现在以这样强烈难以割舍的那种怨恨心，那种有点对恶人去之而后快的那种嗔心，还有认为自己才是真正守正法的慢心，呵，那你才重嘞。他说没想到我竟然会错那么重啊！我还在跟他讲，以你现前因缘，你其实背后伤害的哪些东西你都看不到。我就讲，其实你这个因缘其实差点断人慧命。他说啊，我断人慧命，我说是啊，那你去问他，他可能因你就不离，就离开我们了。那怎么变这样？哎呀，不要不要！有些人本来有机会让他，我最近刚好最近有人有两位，两位一个个性很怪异的，好、哦，很偏激，有时候你会觉得这种很强烈的。那在我们观念说啊，这个大概不适合在团体里面呢、啊，啊，因为一个跟我讲说啊，这老师啊，那这个怎么办呢、啊？好，但我们在讲说我这样很危险的，这个怎么样？可是我发觉后来这位旁边这位就在讲说，他最近好像变很多呢，他现在心也打开了，也知道自己的问题，也懂得这种，还好我没有放弃他。还好没有放弃他。有的人就苦苦恼恼，在一段时间以后就跳出来了。你必须，当然有时候规矩上必须要守，但我就觉得我的观念里面啊，就算你要维持规矩，不要坏你的慈悲心，因为每个人哪时候会因有某一种因缘而得度啊，你必须给他机会。好，就算你真的要让他离开，你也必须为了他的道业而设想，否则你会后悔。所以我就讲说，我以前有时候想起来自己也那个。因为我们很在乎规矩，但我们缺少悲心，这个都是一种菩萨戒上的一种不清净，对不对？所以面越来越广，都是从缘起的道理里面，你从这个道理里面转换成其他的观察，你的身心就越来越，你会从这个观察当中，你会从以佛法的善法得到滋润，你从以慢慢远离里面，你会得到清净。你有人讲说你会好像有点像什么呀，会修行的会有一种很奇一种现象出来啊，他不是叫狂妄，他就是不故意，不是说我天不怕地不怕，他根本不用去考虑了，因为他就不怕。他不怕他的东西被夺，他不怕他会缺什么东西，因为他内心的那个福德分啊，就是有的很奇怪，就是明明身上空空的，他就是还能给，而且从不怕说那万一没有怎么样，我们经常会跟他讲到万一嘛，对不对？那种人从来都不万一的，他该给就给啊，也从不缺，很奇怪啊，身上没有啊，从不怕，福德力强，走到那些陌生的地方也不怕，傻傻的也不怕，好像什么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不同的学就好了，他不会到一个陌生地方惶恐，面对物质上的缺乏会不安，因为由修行里面产生的地道稳定，所以说你会发觉这个人放到哪个地方都稳稳的，你看他好像没地位没什么东西，可是就是稳稳的，他也不大会动，不大会倒， 这是从内置的一种福德力。那修道人其实不是靠地位，不是靠钱财，而是靠那个德。那个德一稳定以后，走到哪里哪里就稳。其实那是因为那个他不那个他德是带在身上的，他福带在身上的。所以这种人呢，有时候我们会在某些团体，你会以为说啊，是这个人感应来的。我告诉你，有些不是哦，是借他的因缘来，但实际上因为是有里面有一些其他亲近的人，而这亲近的人感应了团体的德，但这种人可能是大家认为是地位很低的人，但没想到，也就是说，很多人来护持其实是护持他。然后其他人就沾他的光，那因为他有德，甚至因为他出去他说哎呀我是某某团体来的，哎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哎，我很那就因为他这么一句话，人家想说就像我们以前啊，某一个人出来，其实那个团体好不好，那个团体不好，然后可是这个人他却因为他代表团体，结果让人家认为这个团体很好。那同时也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团体本来很好，但这个人不好，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就否定了，类似这种情形。所以其实在真正福德的感应里面，不是像我们眼前眼睛所看的，你必须要深信因果。所以有的人在修行当中，他无意间啊，他没有特意，他无意间已经对人产生扶持作用了，别人不知道，别人不知道，其实很多是受他庇荫的，因为他的福德力已经受他庇荫了。啊，那有的人也没做什么事情，他就有一份那个清净的，每个人众生里面焦躁不安碰到他，就停了，烦恼就停了。哎，他可能也看到他不过是一个普通人，可是就是奇怪碰到他，啊，算了啦，看到你这样算了，你都不在乎，我还在乎这个？有啊。有的人呢，他反而很在乎啊，计较啊，碰到他，哇，看你那么倒霉还不在乎啊，算了，因为你看你这个随便躲零，够比不在乎，那我有什么好计较？因为他已经倒霉那么惨，他还会笑，那我有什么好在乎的？啊，其实他就在加持他了。所以我说，菩萨领众根本不具有什么身份，菩萨领众可以以在家身，一个其实一个出家身，一个上的下的，他都可以，因为他的德就令众生起善法心，很有意思的、啊。修行你慢慢观察，其实那个面你依着法，你这个灵活就一直出来，而且你自己在这种观察当中也不断的受用法喜，对，很有意思的。就是修行不要修到最后很苦闷。所以我不是讲说我出家才一两年我就想写一篇文章叫苦闷的出家人，我们要想写一篇苦闷的出家人，修得很苦，不欢喜，为什么？观念错误，方向错误，结果越修越苦，那不知道怎么去安顿这个身心。哎，对，有的人修到呢，因为我最近呢碰到一些居士讲说为什么要修到那么苦，因为他从看你们修他就觉得说修好苦啊，哎，看到所有功德在家人都可以的，那我就不用出家了，因为你所有好的我们在家人也有，那你们照理讲出家有的功德我又看不到，想来想去我在家就好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无意中我们已经让人家停掉出离的因缘了，是不是？你看那种修行的意乐心欢喜的那种法喜不容易出来，为什么？你有过爱啊，你的法没有用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包括心智也弱，有的越修越自私。就我问我说，到团体越修越自私的，啊、哦，嗯，哎，请问法师路怎么走？那里，好，我以前都没安那样，我看了人，我感觉。啊、有一种想要布施他啊，就好像无畏师嘛，刚到一个地方，这样呢，你们宿醉，那里，吼、哦，好庄严啊，庄严到我们不知道怎么，他们都开口都不开口了，我们不会，哎，我们大概也不一定怎么样了，就是有一份真诚心，好，那这个真诚心包括这个事情，你做不做？这是我的福田啊，我乐意做啊。我众生因我得利益，这就是我的存在价值嘛，就是很积极的。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一直推推的，这个不是我的事情，这跟我无关，我只做我的事，这样，呵呵，就福报就越缩越小。他说：“你看啊，越计较的越没福报，就算有也都不欢喜，因为没有福去承受那个福，所以那个福变成假福而成负担。你注意哦，像连没福报的，我丢啊，如果你有德啊，我给你东西；没德，我丢给你就害死你哦，信不信？”我如果要害你的话，我给你一个非常大的道场，你就完了。铁定一辈子永远很难快乐，你快乐的时间一定很少。那如果你具有这种德，你这个福田就会增长更广大福田。或者的话，嘿嘿，如果人啊等你水话，你给你十亿，你说有福报很大，不是倒霉开始。你从此不得清安，你信不信？所以我们看法完全不同啊，角度不大一样啊。哎，我丢一个东西下，你一辈子我就知道你已经完了。从修行的立场上，你已经完了，信不信？我们现在没钱，我们都不用去管我们的保险库哦。以后你就知道你的保险库会很大，哼，你就完了。整个身心完全不自在，啊！所以你要没有自己站对法的观念很清楚，相当的历练，很多东西是佛法，引以为非佛法；非佛法，引以为佛法；非福报，引以为福报；是福报，引以为非福报。对，啊，憨憨的就一直栽。你看啊，几年下来，我就讲，所以我常会跟人家讲说：心安了吗？开同学会，我们应该唱一个“你心安了吗？”因为这才是我们所有修学里面最后的一个标准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你不安，你就算头衔再大，道场再多，有什么意义？我看到的是那个本来你是一个很单纯的修道人，到现在变成满很多的挂碍，很沉重，那甚至有时候开始失去了那个修道的纯真。我来看，我这很哀伤啊，这没什么好处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当然，我们现在讲这些，也可以说跟课业没关。但如果我们所学的东西不能拿出来，其实那才是真正没关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唯识读完了以后，从此跟唯识无关，那才是没关。假如这个唯识的观念可以对你的修行有帮助，我觉得它意义永远在这里，是，好吧？回头看我们的，哎，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哈，这个150页，论曰：复次，何缘如今所说以依他起自性说幻等欲？我现在在讲依他起自性哈，幻等欲如幻，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它各有它的用意啊，啊，这种譬喻的事情啊，你要智者闻法，因欲得解啊，为什么要这样譬喻？等于以依他起自性，未除他虚妄啊，疑故啊，啊，他复云何以依他起自性有虚妄疑啊？由于他啊，以此有如是疑啊，就说，未除他虚妄疑故啊，就说这个东西如何存在？如果他无自性，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？哈，啊，也就是他复云何于依他起自性有虚妄啊？就是依他起自性为什么有虚妄的这个疑呀？啊，为什么这样啊？那这个疑啊，比如说如是疑啊，云何实无有意而成所行境界啊？就是说，你就说他实无有意而为什么有所行境界？所以在这里面的一个说法里面啊。我们要讲，就是说，实无，但却有所行境界，就是我们所应对的这个境界。所以这里面，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从缘起跟性空之间的关系啊。你如果讲无在哪里，但你不要把它无掉，它的那应该所行境界给它无掉。它有所行境界，但它是什么？ 无有无义啊，啊，就是无是就是他实无有义。那实无有义的时候是在一切所行境界里面，他不会，他讲如幻的话，就表示他并不是完全空无。但你说他有，却是无自性。啊，这个佛法的譬喻啊，假如我们发觉，就是说，我们对一个无有义的建立，却不能看到如幻。那其实这是错的，就是说你只偏重于什么空，但你不能在空里面如幻意显不出来，那这个如幻意没有就完全变成死寂的，死寂掉了就停了。但如果你能知道说它虽无自性，但有如幻意，所以这个如幻意在某个意是有肯定的，就是说我有肯定，但我的肯定却不是自性肯定，而是如幻肯定。这个如幻肯定必须要能建立，因为唯有从如幻的这方面的认知，你才能得空义，是这个，这是一个必然关系啊。未除此疑，说幻是欲啊，就是说你本来没有，但有所行境界。那这个地方我讲了幻是，云何无意心心法转？未除此疑，说阳焰欲啊，就是说心心法没有。但实际上他为什么有这些的心动向、哦、就是说我们的心阳焰，他因为他说明心法嘛，心心法，心心法有在那里躁动分别，但我这种躁动分别啊，但实际上有没有心心法？没有。但这个没有心心法里面却有心心法的躁动，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这里面要谈的是什么，是讲心心法如幻，所以心心法有没有实体？没有。那心心法的意义在哪里？大家试着去揣摩一下，因为我这里讲，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听一下又忘了，或是没有听清楚。我们有没有另外一个心心法在缘设法？包括心心法中如阳焰，就心阳焰一现出来，就有点像水的波动。有那个躁动，有一个能源之心。其实能源之心、哦、有没有实际上有一个别于所缘的另外一个能源，就好像梦中境，有没有别于你梦中所见墙的那一个眼睛？没有。但在梦中里面，为了成就你的见的认知，是不是有眼睛？你梦中依你的业力还在异界的话，你梦中要见东西，你会不会认知你是用眼睛见？会。你离不开用眼睛见，所以你为了成就你的颠倒以为有见，见闻觉知，所以你会设定出一个六根跟六尘以成就你的见。但实际上是不是六根面对六尘？是不是那个心心法哦，六根六尘六识，是那个心心法实际上另有一个独立性去原设法？没有。所以你看啊，包括心心法也都是颠倒，实无心心法，但因相对故，就分出一个主客，心属于我内，色属于外，我刹那心心法在攀缘，其实这份躁动都不离开整体。你注意，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人的观法，在习惯上还是认为说我主，我是主，我去观他，这是初学。但你要知道，一个是方便，一个是执着。一个方便叫我在观的时候，道理我已经懂，但因为我没办法一下成就，所以我先破设法，那我再破设法，再破心法。但从一开始观念里面早就知道，破设破心其实二者不能离开的，也没有真有一心去观它。就像你就比喻像梦境里面没有独立的心在缘独立的色，外尘外尘境没有，都是这当中虽有生灭，其实是刹那变化。我一直还是跟他讲，生灭的意思有一个大问题，这里没有谈的。声闻法谈生灭跟菩萨法谈生灭不一样，菩萨法谈生灭是就在就近处不生不灭，而众生依颠倒有生灭， 但声闻法经常不能彻底一切法空，认为以生灭处看到那个法不可得，生灭的法所成的法不可得，但生灭法却是他要判别空法的一个基础。但佛法这样讲，从没有一法真实生，不是因有法生灭才有一法另外一法不可得，而是从一开始所谓的生灭都不存在。就像梦境里面从没有一个法生灭，只有一切都是颠倒在那里变化而已。你注意啊，这里面不大一样啊，这不大一样。因为这里面就讲声，因为这个声闻法跟菩萨法不一样，就是他这里点出这个东西。我们是先有生灭法，然后再论证另外生灭所成就的法不可得。但其实佛法里面就像梦中里面没有任何一法生，没有一任法又要灭，因为这所有生灭是你起生念起灭念，其实都没有一法生灭，包括念头也都没有真实法生，都没有。这个里面的意境很难用语言表达，你必须要稍微想一下，因为我发觉很多人还是不容易体会这个道理，就是因为我讲语言还是有限啊，但总是觉得还是认识上还是跟我的认识还是有点不大一样。就是我们经常还会从生灭法里面去讨论一个问题，但其实当中论里面在谈，你谈生灭成就一个，你用生灭来成就一个东西的话，这个东西如果不存在，生灭法其实不存在，所以并没有一法生灭以后来论证一个东西，因为当下就空。我们只是我们认知自己的颠倒心，攀岩以失去这个法，认知有这个法，那你的认知法有生命，但实无真实曾经存在有一法生命。所以啊，你以我已有的生命都是你在认知的生命，没有真实有一法生命，因为它连生都没有，命也不用谈。这一点要留意啊，这里面维系的地方有时候必须用心去揣摩了，或者听过有时候容易被文字，因为文字的东西很抽象啊，不容易真正懂。好，再过来，云何无义有爱非爱受用差别？为除此疑啊，说所梦境啊，所梦欲啊，就是爱非爱受用差别，就顺境逆境，可爱不可爱？明明没有，为什么会有爱非爱的差别？这爱非爱从哪里来？好，他就讲如梦幻，如梦幻。你说他没有，但有好梦噩梦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大圣流转诸有经就有讲啊，啊，梦中里面看到美女，然后自己到最后醒来的时候还在怀念梦中的美女，那明明假的。他既然假的竟然有作用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圣流转经讲说，业力一照也没带东也没带西就不见了，临终现前照完了，也不知道藏东藏西，也不知道在哪里，可是临终的时候所有经又跑回来。好，大圣流转诸有经就会谈到这个，找不到实质，但却有作用，哎，临终就现前。好，就是这讲法哈。再过来，就用梦境来表达这个意思哈。云何无义尽不尽业啊？爱非爱果，差别而生，未除此义，说影像啊，啊，影像语，就是说尽不尽的业会得爱非爱果，这个业跟果是怎么差？就像那个影像啊。好，由这个东西显这样的影像出来，好，然后你以这样的颠倒心生这个爱非爱果，其实所有的你看啊，所以说大家如果细看的话，我们现在以爱非爱起颠倒，以这个颠倒心就串习成这个果，所以业报有没有？地狱有没有？我常讲地狱有没有，就跟现在这里有没有一样。好，天堂有没有？就跟现在这里天堂有没有一样？西方净土有没有？就跟现在净土一样，一切都无自性。但你看，在这个时代里面，你时间到，你就要吃饭，你必须被你的分别心给约束，你跳不开来。 第一项里面，第一项说，我啊，只要杀人的时候不起分别，所以没有第一业。我告诉你，不起分别的时候你不会杀人，一有分别，那个分别心就会有第一业。谁绑着你？你自己带着去。你知道，我有的人讲说，我们不要起念头，我们今天做任何恶事，只要不要起念头，没有因，没有因，没有果，哼，你不是自欺欺人吗？你要是就像有人不知道，我常举啊，出家在家都一样，那你为什么不出家？显然不一样啊！你不要拨，你不要把缘起法弄乱了、啊，对，你杀人不起心动了，那你为什么要杀？你说，哎，一怒出皆佛道，那你为什么要淫？一旦有念头，以无自性处起分别，就有那个果报啊！谁的果报？你的念头，你这样的因，这样的分别心，会因为它背后有这样的因缘，所以这样的分别心会有这样的果，那根本就是自性，就是因果如此的。所以会不会受报？会，因为它本身是如此。所以一旦有这个东西，有这个东西，你说我只要挑左边，我不要右边，拜托。没办法，跳了左右边就在旁边等你。哎，你只要有德就会失，你要有这个就会这样，那个东西就是如是因缘如是果的，就这样。好，所以你说爱会爱，尽不尽业，为什么会爱会爱果？因为这个里面的既有这样的因缘性，所以并不是谁在决定，而是在每一个念头处啊。你看，所以当我们在抉择爱会爱的时候，不如从爱会爱里面超越。这才叫处理法，世间法是在爱会爱里面抉择，结果在善恶果里面在那里轮回。那处理的人是从爱会爱的体系里面跳出，结果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早上到此。